第55集，保得自家君莫管。做了东坡肉，再做东坡羹。有猪肉送，自然也有东坡羹送。这东坡羹送也是一道菜谱，大约是这么个流程。将一些蔬菜洗净后一起下锅，加上一些简单的调料，开火慢煮，然后在上面架上一层笼屉，在里面蒸上米饭。但一定不能让菜汤碰到米饭，否则会影响米饭的口感。待蔬菜汤做好后，再将米饭放到另一个锅里蒸熟。这道菜谱非常细致，看起来也不难操作。据说这东坡羹非常受欢迎，饮食清淡，喜欢素食的人尤其喜欢。我想最开心的应该是王夫人，有个爱做菜的丈夫一定省心不少。自己种地自己吃，多收多吃，少收少吃，闲时还能发明几个小菜改善伙食。王夫人又能织布做衣，苏东坡觉得衣食已不必担忧，是时候改善一下自己的居住环境了。1082年，元丰五年正月，苏东坡在东坡盖起了房子，足足有五间。房子建成之时，正好遇上下雪。苏东坡便将这屋子取名为雪堂，并在雪堂的墙壁上画满雪景。此外，还在雪堂门前给自己写了几条警示之语：出于入辇绝境之机，洞房清宫寒热之梅，皓齿峨眉乏性之腐，干脆肥酸腐肠之药。大意是说，出入乘车坐轿子容易导致四肢萎缩，待在清幽的府宅里容易伤寒中暑，倾城佳人往往是摧毁性命的斧子，美酒佳肴更是腐烂肠胃的毒药。如今的苏东坡没有华丽的轿子坐，没有宽敞的屋子住，更没有美食佳肴可以吃，要什么没什么，便试图给自己洗脑，那些都是坏东西。这几句话乍一看令人捧腹，还带着那么一股酸葡萄的味道，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奈之下的自我开解，却多少有些心酸。此时苏东坡来黄州已有两年，他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，开始做长远打算。虽说有了东坡，还建了雪堂，但这毕竟是官府所批，苏东坡只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，官府哪天想收回就收回了。大丈夫之爱家，则为之计深远。苏东坡觉得买地置产才是正经。他听说黄州东南的沙湖土地肥沃，是块好田，略有些动心，便在三月初七趁着天气晴朗，呼朋唤友去沙湖看田。谁知走在半路却突然下起了雨，一行人被淋成了落汤鸡，几个朋友四处避雨，十分狼狈。苏东坡却非常淡定，在雨中边歌边行。好在这雨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不久天又晴了。唯大英雄方能本色，是真名士自风流，痛痛快快地淋了一场雨，怎能不写诗作词。这便有了一首《定风波》：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。大意为，大雨既来，就不要听那穿林打叶的雨声，还不如一边唱歌一边前行。我自有竹杖草鞋，轻快方便胜似骑马，怕什么？有一身蓑衣在，一生风雨又怎样？料峭春风吹过，我的酒也醒了， 刚觉得有些冷，山那头的斜阳却向我洒下一片温暖。回望来时的那条路，我自从容归去，无所谓风雨，也无所谓晴。风雨不惊，来去自如，好一个从容洒脱的苏东坡。只是这一场雨终究是白淋了，沙湖与东坡居士无缘，买卖没成。不久就迎来寒食节，连日阴雨不停，苏东坡的心情非常低落，连写两首五言诗，每一首都凄凉无比。一曰：自我来黄州，已过三寒食，年年欲惜春，春去不容惜，今年又苦雨，两月秋萧瑟，卧闻海棠花，泥污胭脂雪，暗中偷复去，夜半。大意是说，自我来到黄州，已经过了三个寒食节，每年都惋惜春天，然而春天自会离去，惋惜也没有用。今年春雨不绝，这两个月好似秋天一般萧瑟。我听说海棠花也凋谢了，花瓣落在污泥中一定十分狼藉。海棠花被春雨摧残，就好像一个人在睡梦中被大力士背走一般，令人无可奈何。又好像一个生病的少年，病好后却发现自己的头发全白了。二曰：春江欲入户，雨势来不已，小屋如渔舟，蒙蒙水云里，空袍煮寒菜，破灶烧尸尾，哪知是寒食，但见屋闲纸，君门深九重，坟墓在洼里。这一首的意思是，春雨一直下个不停，江水也因此高涨，屋子就好像在蒙蒙水云里漂浮的一叶渔舟，家里的厨房空荡荡的，只好用湿芦苇点燃破旧的灶火，煮一些寒菜来吃。本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，看到乌鸦嘴里衔着纸钱，我才知今天是寒食，很想为朝廷尽忠，然而君门似有九重之身，将我拒之门外。想回到故乡，然而家乡也远在万里之外，不能回去。我很想效仿阮籍在穷途末路时哭一场，却发现自己心如死灰，连一滴泪都流不出。不到一个月前，苏东坡还说：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，如今怎么像变了一个人？仔细想想，若真的洒脱自在，从容快乐，怎会下一场雨也能联想到人生之风雨？若真的一点都不怕，又怎会告诉自己别怕？定风波，实则是他的自我鼓励，是他与逆境斗争的勇气，更是他对自己的期许。他希望自己能一蓑烟雨任平生，可这样的境界确实极难达到。何况，他所经历的这番风雨着实不小。